圣经史诗记第六章，史诗记第六章第十二到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史诗记第六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有请小峰长老。
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一同以敬畏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你自己召聚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福分，一同来到主你的会幕当中，一同来在你的殿中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能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悟性，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显明，能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中领受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能够带领我们成圣的路程，有主你自己的眷顾和引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敬地交托在主你自己的圣手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去守卫，能够施恩向那牧人带领我们你的羊群。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话一同来从士师记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先大概讲一下，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从圣经中读到士师记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情况。在摩西五经之后呢，摩西五经的话以生命记为结束，耶和华带领他的仆人摩西使以色列民能够出埃及，但是呢，因着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我们这位大仆人摩西的话呢，他也因此受到拖累，而不能够自己能够亲自的肉在他活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埃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他的就把这个巨大的任务吩咐给他的接班人，这位接班人的话就是约书亚。然后呢，在摩西五经之后的话呢，约书亚记当中就记载着这位约书亚，这位年轻的接班人，他有主的同在，他带领以色列人真正的能够踏进了迦南美地，然后呢，也带领以色列人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得胜，能够将这个应许之地能够确实为他们所统治，能够在其中能够居住。然后呢，整本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话，就好像是以色列民的话，他们在一个非常非常顶峰的一个阶段，有这位大仆人约书亚他的带领，能够在让他们能够从一个弱小的一个民族，能够有上帝的保守，面对那些身体高大那些本地的迦南族的人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确实有主的应许，能够胜过他们，也并且能够在把他们都能够臣服，使他们臣服，能够居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当中。但是呢，在约书亚记之后呢，马上接下来的话就变成士师记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话，这个民族的光景情况好像突然一下从这个高峰变成了一个低谷。因为整个在士师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都不断的是处在被外邦外族所压迫，然后呢极其的困苦，然后不断的寻求上帝，然后上帝兴起士师来救拔他们，这么一种光景。在士师记的话一起头第二章，他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在之后的话呢，他们会从这个顶峰突然一下进入到低谷呢？ 在四世纪的第二章，上帝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说到，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全的遵从上帝的吩咐，没有把这些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完全的赶除，没有把他们所敬拜侍奉的那些偶像完全除尽，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完全遵从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就许可这些外邦人继续的存留在这个迦南地当中，与以色列人一同生活在一起，并且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大家知道有没有去被刺刺过？如果有根刺刺在你的肉里面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尽管它是很微小的一根刺，但是呢，这些外邦人的话呢，上帝他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说，这些外邦人的话呢，他们在你们当中就好像你们的肋下这块最软的肉里面的话，有一团刺在你的手上，你不论是自己走路运动，他都跟着你，让你很痛苦难分。所以呢，这是上帝责罚以色列人不遵从上帝命令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第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呢，提到说，之前的话提到说，当约书亚和那一代同在的人，当他那些看见过上帝大能的膀臂、大能帮助的那一代人，他们还在的时候呢，以色列民还是侍奉耶和华的。但是呢，在第二章第十节提到说，当约书亚和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后来的世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是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信仰，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的传承都已经断掉了。为什么会断掉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我想有一个原因的话是说，因为上帝把他们从一个游牧的民族，每天搭着帐篷放羊漂流不定的一个民族，带到这个迦南的美地，这个牛奶鱼蜜这么一个富饶的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在物质上肯定是进入了一个顶峰。因为那里的人他们知道，在约书亚差派探子进去探访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话，当地他们富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们接受来的葡萄不是说你用手可以用手提住的，接受来的葡萄是要两个人用扛把它扛住，那么大的葡萄能够接出来，是这样一个牛奶鱼蜜丰盛的地方。但是遗憾的是呢，当以色列民他们进到这一个富饶的地方，他们又拥有丰富的物资，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能够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时候呢，他们把上帝给忘记了。所以呢，他们没有记住上帝曾是这一位大能的上帝，他们是怎么样因为上帝的祝福和引领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他们已经完全沉溺在这个物质的享受当中，把上帝给忘了，以至于后来的世代他们都没有听过耶和华是谁，他们也没有听过耶和华是怎么样拣选以色列民，把他们从埃及地过红海，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能够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所以呢，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两个原因的话呢，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以色列民的话呢，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去侍奉、去叩拜当地的那些偶像。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当地的外邦的偶像没有被完全的清除，而这些以色列民的话呢，他们却竟然去随从这些偶像，没有去敬拜侍奉真正的上帝耶和华，所以呢，上帝的管教就临到他们。在之前的话呢，我们有读到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的话呢，是在这个大神人摩西，他在离世归主之前，重新再一次的很慎重的来嘱咐以色列民说，你们即将要进入这位迦南地，你们进去的时候呢，要时时刻刻的记住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真神，那位上帝，你们要世世代代的要敬畏他，要顺从他，要遵从他的命令。如果你们不遵从的话呢，上帝的惩罚会临到，上帝的咒诅会临到。但是呢，上帝还是那一位应许的上帝，他有应许，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上帝他会惩罚，会咒诅，会责罚以色列民。 所以呢，当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开始走偏，他们忘记上帝的时候呢，上帝他的吩咐他的管教就开始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就被那些外邦人所困扰，上帝的话他兴起外邦人，让这些外邦人用军事力量来侵扰，来搅扰这些以色列民，使他们四面受敌。这些以色列民他不能够站立，灾祸攻击他们，使以色列民极其的困苦，让这些人从这个沉溺在这些罪恶当中，能够受到这些苦困跟困苦，让以色列民重新在他们被困扰在极其低落的时候呢，他们不得不再一次的寻找耶和华，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呢，上帝的管教临到这些以色列民的话，就是要让人能够重新的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上帝，为的是让这些迷失的羊群能够走散，能够让他们能够重新回来，在上帝的面前，聚集在上帝的慈爱当中。在士师记第十章十六节，我们有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一段非常宝贵的话语。因为尽管上帝他允许这些困苦、这些管教临到这些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士师记在第十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困苦、这些管教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生活在非常非常的困苦当中。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一切都是上帝他心很刚硬，上帝他太严厉了来处罚以色列人。我们从这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他其实他一直是看着以色列人受的苦难，而且上帝他是心里面像一位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女受苦受难的时候，他是一直在担忧他们的。上帝所担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他所担忧的不单单只是他们在肉体上受到苦难，他们被外邦所侵负所困难，上帝担忧的就真正的原因是这些民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忘记了这一位慈爱的上帝，他们背离了没有听从上帝的，他们犯的罪，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可以看到这位上我们的上帝是如何一位慈爱的上帝。而人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也可能也会像是在以色列民一样，上帝他祝福我们，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能够享受物质上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此偏离忘记上帝。所以在箴言书中话，这位智慧的所罗门他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智慧宝贵的一句话，说耶和华上帝啊，我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我求你要给我，第一件事情叫我不要被遇到欺骗的事情，不要被别人欺骗，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叫我不要太富足也不要太贫穷，以至于我太富足的时候我忘了耶和华是谁，也甚至或者是以至于我太贫穷的时候呢，我会去偷盗，以至于羞辱了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这位所罗门的话，他是如此的这位有智慧来教导我们。所以同样我们也应当要时时刻刻的要警惕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想到我们那一位上帝，他是实实在在的永久永恒的上帝，他爱我们，他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单单在这个世上的应许，而是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能够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呢，上帝的话他因着眷顾以色列民，当以色列民他们被困扰的时候呢，上帝他会兴起士师来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我们整本士师记的话，我们记载了十多位的士师，但是呢，每次当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以后，被困扰被惩罚以后，他们就来呼求耶和华上帝来拯救我们，然后上帝的话就兴起这位士师，兴起大能的勇士来打败那些侵扰者。但是一旦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和平平静了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又一次来回到他们的罪恶当中，又一次来敬拜随从那些外邦的偶像，他们的心是如此的刚硬，然后重蹈覆辙，然后继续又被上帝来管教。所以呢，整本士师记的话是这么一种 在循环当中的一种光景。但是呢，这个循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越来越往下，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光景是越来越糟糕的。好，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要看来一同来学习上帝他兴起的这位士师基甸的情况。这位基甸的话呢，他是整本士师记当中圣经当中用的最长的篇幅来记载了这一位士师。那既然上帝的话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位士师的话，肯定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的。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自己在内，第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基甸他做士师他的事迹的时候，大家肯定都有很深的印象啊。这个基甸他包括我们刚才读第六章这里面所最后面的话，基甸他说向上帝所祈求的那个神迹。然后呢，基甸的话呢，他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呢，他带领以色列民去打仗的时候以少胜多，然后上帝他带兵打仗的时候让以色列民的人数越来越少，只选了少数的人来战胜米甸人。这些事迹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鼓舞人心的。而这位基甸士师的话呢，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榜样，就是那两句话，他说虽然疲乏仍旧追赶，是这一位很有榜样作用的这一位基甸的士师。然后呢，我们提到基甸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是先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士师的时代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在士师记的话第六章开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又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悖逆，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得罪耶和华，他们又去拜当地的偶像，去拜那些巴利。所以呢，上帝的惩罚再一次的临到了以色列人。上帝的话呢，他兴起了米甸人来责罚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米甸人的话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米甸人他们为主，他也主要力量，他也带了周边的亚玛利人还有那些东方人。上帝在圣经中描述他们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像蝗虫一样的多。大家见过蝗虫啊，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蝗灾啊。像蝗虫一样的多，这个蝗虫它经过的地方，我们可能看过一些动画片，借着描述那个蝗虫啊，蝗虫一群飞过来的时候，原本是绿色的那个树叶草地，然后就全都变成干干的树叶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十个灾难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蝗灾。这个蝗虫的灾害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灾害，因为对所有的人类来说都是如此。因为民以食为天啊，如果我们没有食物吃，遭受了蝗灾，没有土产，没有食物的话，人是会被饿死的。所以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些米甸人的话，他们被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像蝗虫一样的，他们来毁坏这些土产，毁坏整个以色列他们在迦南的全地。然后呢，时间很长，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整个这个米甸人他们的倾覆的话呢，总共有七年的时间。这个七年的时间呢，每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要开始种麦子，种完麦子以后他们就来了，然后呢把你的这些田地全部都毁掉，然后呢也把这些好的土产，你辛辛苦苦耕种的地都把它除掉，你租的房子把你烧掉。所以呢，以色列人的话备受他们的侵扰，以至于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再住在旷野，住在田地当中，他们好像要像狼狈的像老鼠一样的，必须要逃到山上，在山上挖洞挖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困苦颠离。然后呢，经过七年的这些侵扰以后呢，他们的牛羊大部分都已经被夺走了，被杀害了，他们的土产也是非常的匮乏。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在这个流奶于地的地方，他们不再是富足富饶，他们是极其的穷乏，因为他们被这些外邦米甸人所侵害，极其的穷乏。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很难体会这个穷乏到底是什么样的字眼啊，因为 在新加坡弟兄姐妹很蒙福，我们很少有人会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是穷乏。对啊，是主的赐福。但是我们通过一些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穷乏来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苦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5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那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话因为政治的缘故，让老百姓的话都有一个大集体的吃饭，大家都把所有的设备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好好的平均的吃饭。但是呢，因为人的恶性，人不能够好好的去牢牢踏实的工作，不能够好好的去种田。然后呢，中国政府又要中国人民，你们能够奋起，因为我们是已经是建立了新的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让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够像英国、美国一样发达起来。然后呢，那个发达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家的炼钢量。所以呢，大家都不要干活了，好好的去炼钢，然后把自己的锅碗瓢盆全部拿来，把身上的树木全砍下来烧火，然后呢去炼钢材。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没有好好的工厂技术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些钢材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一些废铁废钢。但是呢，因着这些动员好动，没有好好的去务农，去工作，然后最后呢，恰巧又遇到了自然的灾害，遇到了洪灾，遇到了旱灾，土产不能够生产，大家会饿死人的。我们小时候听到那些长辈他们在介绍说，大家饿的时候什么情况去吃树皮，把树皮扒下来充饥，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树皮也没有了，怎么办？我家乡那边的话，靠近景德镇，我们知道是生产陶瓷的。然后陶瓷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土叫做高岭土，那种土的话呢，它的那个质地口感有点像糯米饭，像米饭的那种味道。所以当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肚子又是空空的，你不可以让肚子空空的。但是很奇怪的是，你去看那边人的话，你会发现大家肚子都怎么这么饱饱的，这么饥饿的时光下，为什么每个人肚子都大大的，不是干瘦如柴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话，他们饿到一定程度，他们没有东西吃了，就吃泥土。因为这个泥土的话，口感骗骗自己的嘴巴，好像是像饭一样的吃下去以后的话呢，不能够消化，所以呢，你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后来就饿死掉了，被撑死掉了。所以呢，这就是穷乏的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我们可能甚至连口渴甚至饥饿的感觉的时候都很少，因为大家都能够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却是经历在穷乏当中，而且呢，他们是从原本在这个流奶鱼蜜非常非常富足富饶的地方。你想看流奶鱼蜜啊，就是这个土里面的话，就是美食在那里，就好像我们经常说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的话，你吃个西瓜把那个瓜子吐出来的话，第二天就会长着西瓜，这种富饶的地方。然后从这种境况之下呢，他们居然变成如此的穷乏。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种境遇的话，这种落差的境遇的话，是让人很难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呢，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继续的去寻找巴利。他们为什么要拜巴利呢？因为这个巴利这个偶像的话，据记载的话是说，他们是被这些外邦人认为是赐给丰收的这一位神明。所以呢，他们要拜巴利，能够让土产更加丰富，更加的能够富饶。但是这些当这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没有去好好的去寻找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们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期望的是能够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饶，能够吃饱肚子的时候呢，结果假神帮助不了他们，他们只能会更加的穷乏，穷乏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不得不承认巴利好像是没有用了，他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他们为什么会重新想到耶和华上帝呢？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再忘记了好像说以前曾经惧怕这位上帝是那一位如此的严厉惩罚他们的上帝呢？答案是因为上帝他爱我们，他爱以色列人。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极其穷乏的时候， 他们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一位爱他们的耶和华上帝。这点的话，其实让我们也想到，让我们能够联想到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的那个比喻，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这位浪子的话呢，他原本也是那一位放荡的不孝顺的儿子，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要分家产，然后拿到这些家产的话呢，就去外邦外族去吃喝嫖赌，把他的资财全部用光，然后最后他甚至要去为别人养猪，连猪要吃的那些豆荚他都不能吃。这个时候呢，他也突然好像转过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他们好像心里面改变了，但是真正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爱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们，他把那颗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知道要重新去寻找他。 OK， 所以呢，当耶和华上帝寻找帮助的时候，上帝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问大家，如果大家各位有自己的小孩，有自己的弟弟妹妹，当你的小孩、你的弟弟妹妹、你的学生，他没有听你的话，他犯错、被惩罚、受到困难的时候，他寻找帮助，你第一件事情是要怎么做？当然，这件事情的话，会因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有一些略有改变。但是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小孩子们认识到，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没有遵从大人的吩咐，所以呢，你应当学会要能够悔改，以后才能够避免这样的困难。所以呢，在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被米甸人困扰到极其穷乏的时候呢，他们再一次的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上帝他没有，圣经中告诉没有记载说马上就兴起一位士师来带领他们战胜米甸人，而是有很长一段记录，耶和华上帝他先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光景，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来遵守上帝的吩咐，你们背弃了上帝，没有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上帝，而去侍奉那些外邦的神，没有把他们赶出掉，所以以色列人才遇到这样的光景。而且很奇怪的事情，圣经中在四世纪第六章，当上帝差派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好像就结束了，没有任何的回应。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下来。我想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话心里面确实是太刚硬了，当被责备的时候，他们没有马上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好，接下来呢，之后的话我就进入到上帝来拣选这一位士师基甸的这个记载了。然后上帝耶和华上帝他来呼召这位基甸来作为这位士师。然后我们在谈到基甸之前的话，我们就先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甸的话是什么样一个人，他基甸是谁。我们从基甸他自己的口中，我们可以听到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基甸他自己说，我的家是马拿西支派当中至贫穷的，而我基甸本人呢，是他在他的父家当中至微小的这一位。基甸是这样，当然的话他这里面他的描述的话呢，有可能是有一点点谦虚，有一点点自卑的说法。我们从圣经中记载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基甸的话呢，他的家可能还是不是很显赫，但是也不是，可能也不是最糟糕的一个家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爸爸，这位爸爸的话是有点像是这个庙工的庙，那个一个庙的庙工，因为他为巴利建了一个祭坛。而呢，这个基甸的话呢，尽管他家中很贫穷很富足，他还是有仆人的，他能够拣选十个仆人。然后呢，他尽管物质上很穷乏很匮乏，他还是有羊有牛来献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无论如何，肯定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话，他确实是一个很不显赫不显眼的一个出身。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可以看到，知道说这位基甸的话呢，他有幸听闻过耶和华在曾经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一个神迹，大能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呢，他特别是当人啊，当我们在 困苦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当你在你求读学位，当你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当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在自己的境遇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最希望听到的就是那些很鼓舞人心的故事，那些上帝曾经与我们同在，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些故事。所以呢，我想这位基甸的话呢，当他在这种环境当中成长，经历这种苦难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最开始听到的时候肯定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哇，很羡慕的上帝，他借着仆人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民逃离埃及，降下这些灾害，惩罚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的长子一切投生的都能够灭掉。而当以色列这些埃及人，当埃及人的话他们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把红海都能够分开，让以色列人全部都平安的进去，而让这些埃及的军兵全部都被红海所覆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非常非常渴慕，哇，为什么我也很期望，我也非常期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这种光景，把米甸人全部都赶出掉，让以色列人重新能够得到平安。我想这位基甸的话呢，他或许也曾经幻想自己，期望自己就像能够像摩西一样被上帝所使用，成为那位大上帝的重用的仆人，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击败这些外邦的侵扰。我想这位基甸的话，他可能是这么一位有血气，这么一位的一位有渴慕的这一位年轻人。但是呢，当这一些幻想好像是美梦一样的幻想过了以后，睁开眼睛一看，现实中的基甸，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在干嘛？他在酒榨边上打麦子。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逃避躲开米甸人，甚至他可能打点麦子，把麦子当作干粮逃跑，逃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再受米甸人的这些侵害了。他在酒榨上，我们对以色列民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习惯可能有点不是很了解，甚至我们很少接触到农业，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麦子是怎么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麦子怎么出来的。但是我想正常的收割麦子的话，我见过这大家就在农田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像船一样的一个木头做的东西，然后农民的话在南方的话是水稻，大家捆那个麦子就拼命的敲摔，然后呢把那个麦子从那个秸秆上把它谷子把它打下来，然后收好以后就带回家。然后我们小孩子的话呢，每次一片稻田再收完以后，我们就会去烧一把火，然后把那个麦秸烧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剩下一点那些麦谷子的话放在火上，砰就变成一个那个爆米花可以拿来吃。所以呢是这种很欢快的场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基甸的话呢，他怎么样的情况？他好像是偷偷摸摸的打麦子嘛，跑到酒榨那里去，然后一个人在那里悄悄的打，然后一边打的时候还周边在观望一下，看有没有米甸人过来，然后有没有敌人出现，所以是这种苟且偷生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他在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非常非常低落的，因为这种光景就像黑暗一样，好像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样子。但是呢，在他极端极端的低谷的时候，突然上帝的使者来到他的身边，在橡树下坐下，然后有一句话出来了：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哇，好像是从那个晴天吭一下来一个霹雳一样，很大一个声音：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什么大能勇士，耶和华与我同在。哇，听到这几个字眼的话，真是好像是很让他耳朵都能够竖起来。但是我们可以听到接下来看到说，这位基甸的话呢，他听到这个回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主啊，第一个他听到这个声音很不一样，有那个能力跟权柄在那里，所以他马上主动的喊出来：主啊。尽管我们知道他可能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到底这是不是主，而是什么样一位主，他不听到。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到这一切事情啊？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我们是被丢弃的人啊，你还跟我说耶和华与我们与我同与你同在，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呢，当基甸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在抱怨。他抱怨什么？他抱怨耶和华上帝已经离弃他们了，不管我了，像孤儿一样。他没有承认自己的错，他没有先看看自己的问题，他是在抱怨。然后呢，他同时是充满了如此的绝望，心灰意冷，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在想为什么上帝这样呢？好像我都看不见他，然后我们就完全是被上帝所丢弃的一些人嘛，上帝不再管我们了，所以呢，他是如此的灰心跟绝望。当我们读到这个基甸的回答的时候啊，我们立马可以想到我们这半年一直在学的这个灵性低潮，他的这个回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甸他正是处在一个 spiritual depression 的状况，他是处于在这个灵性的低潮当中。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甸的话呢，他是如此的矛盾，他同时喊我主啊，他却不知道谁是主，因为他后来的话他还寻求很多的见证，要让你证明给我看你是主。然后呢，这个主明明与他同在，面对面跟他说话，他却不晓得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甸的这短短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如何的一种低谷的情况当中。而从基甸他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和基甸没有两样，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上帝他要兴起一个人的时候，他却是能够把基甸从这个低谷当中把他重新举起来，让他能够振奋起来。我们待会我们就来看我们这位慈爱的主他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软弱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基甸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侧面隐约可以看到啊，他是一个很有领袖精神的这位人。为什么说呢？因为当基甸听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叫我叫大能的勇士啊！所以他可能觉得，可能先看到想到是自己好像被个人这样夸奖的时候很高兴了。但是呢，基甸的话呢，他的第一反应他没有去回答大能的勇士这句话，他关心的是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而且当他回答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耶和华，难道若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一些事情呢？他不是说我，他看的不是只是看自己，他说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些事情呢？所以从他这个简短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基甸的话呢，他的心中啊是有整个民族在他的心中的，他不是只是看到他自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看到自己整个以色列民族被米甸人侵扰侵害。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基甸的话，他是很有那种领袖的气质在他心里面的。接下来的话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在抱怨耶和华的时候呢，哇，这句话下面这句话圣经中记载的话很让我们要好好来看啊。然后耶和华他观看基甸，我们查圣经原文的话，这个观看这个字眼啊，有转过来的意思，回过来面对面的眼睛，两眼看到你，看到基甸，这样句子很吓人的、哦、你很多时候你要我们想想看，如果人被上帝这样看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我们可能不会有机会真的是被上帝的使者这样眼对眼的看啊。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也是每一个人被上帝好好的来审看审查的时候，当我们有自己困难自己的罪的时候，上帝会通过他的话来好好的来审看观看我们。所以呢，这个观看的话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场景呢、啊。我们可能可以举到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位那个使徒彼得，他曾经夸口说主啊，就是与你去死我也愿意，但是呢主耶稣却说今天鸡叫 三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呢，当主耶稣他真的被去受审判的时候呢，被鞭打的时候呢，这个彼得的话他偷偷摸摸的跟在后面，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烤火的时候呢，有一幅画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或见过，就是说这幅画的话呢，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在远远的角落被鞭打的时候呢，鸡叫了三次以后呢，主耶稣他在那个黑黑黑的地方的话，好像再回过来从远处盯着这个彼得，两只眼睛一望，然后那彼得他看见了主耶稣，他就痛哭，是这样的场景。然后呢，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曾经也听过一部影片叫做《奔赫宾虚》，讲一个犹太人的故事的。这个宾虚，这个宾虚的话呢，他受到迫害，然后呢变成囚犯，然后呢就被那些罗马兵丁收集着去做苦工，要走很多的路。然后这些人的话呢，这些囚犯的话呢，他们在炎热的夏天，靠着手铐慢慢走，慢慢走，口渴难耐。然后他们经过了一个村庄，然后这个村庄的话呢，有一个木匠。一个木匠人的家，然后经过这个木匠人的家的时候呢，那里面有一个小木匠，年轻的木匠出来倒一杯水要给那些囚犯喝。这个木匠我想大家知道是谁啊，我指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小说里面他是这样描述的。然后当主耶稣把这个水要倒给这些人喝的时候呢，在那个年代的话，电影的话他没有拍主耶稣的正面，没有拍正面。然后那个边上那个罗马官拿那个鞭子要去打，不单是打这个囚犯，还要打这个主耶稣啊，因为你谁让你把这个水给他们喝的。然后呢，当他要举鞭要打的时候，哇，这个影片的话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个片子啊，他很短的一幕，他没有去把镜头放到主耶稣的身上，他把那个镜头放在那个罗马那个兵的那个上面，他本来是凶神恶煞拿着鞭子要打人，然后突然一下他的脸就变平缓，然后眼睛往下垂，很害羞的样子，然后就不说话，二话不说把手放下，让主耶稣喂水给他们喝的时候，哇，这个片子很让我印象很深啊，因为他在这一短短的一幕的话呢，就是主耶稣他两只眼睛看这个罗马兵的时候，这个罗马兵他的反应是这么的剧烈的一种反应。哇，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帝的眼睛看到我们的时候啊，你可以可想而知，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隐瞒的，上帝他的圣灵是能够看透万事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基甸的话呢，他也被上帝回过头来看着他。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特别是有小孩的，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在哭在闹啊，有些专家他们给你的建议是说让小孩子停止哭闹。有种做法的话就是说你不要慌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然后不要慌。有些专家的话他的建议是说你要先两只眼睛看着那些小孩，能够产生眼睛的接触，然后呢让小孩子他当小孩子看见父母的眼神的时候呢，他会能够慢慢的安静下来。而当小孩子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小孩子我们比小孩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人的话为了能够去帮助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什么，我们是要蹲下来，我们要蹲下来的话让我们自己的眼睛和他同样的高度能够面对面的去看，然后呢能够去帮助。而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基甸当他这么的灰心丧志苦恼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呢，他说好像就像一个小孩子说，哎呀妈妈爸爸不要我了啦，我要买这个东西他不给我，然后呢我肚子饿了不给我吃，他说他们不要我了啦，我跌了一跤，我躺到地上没有人来扶我，就这种情况。然后呢上帝的话呢，他转过来两只眼睛看着这个基甸，能够说的什么话呢？去吧，靠着你这能力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我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哇，这句话好像也是像晴天霹雳一样的。我们想看主耶稣什么时候差遣他了啊？上帝什么时候差遣他了？但是呢，上帝确实差遣他了。上帝当上帝说“大能的勇士啊”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其实就已经在差遣，已经给叫他勇士了，就是已经在差遣这个基甸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基甸，我们通过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 他确实太微弱了，那个时候他太没有信心了，他太缺乏上帝对上帝的认识了，所以呢他仍旧很怀疑，仍旧不信。他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能够去救以色列人啊，我是自卑自贫穷的，我在家里面是自微小的。所以呢当上帝用这样的大能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回应仍旧是这样的，没有信心，能够微小的。这点的话，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摩西被选召的时候，有点像。这个摩西的话呢，他在皇宫长大，学了一切埃及的这些技能技巧，他也知道他本来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要救希伯来人脱离，他看到希伯来人困苦的时候，他要救他们。他甚至有一次看到埃及的兵丁在打压这个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去义愤填膺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哇，他是想用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是有自己有技巧有能力能够去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但是呢他因为这件杀人的案件，他不得不逃离埃及，然后呢跑到一个地方去放了40年的羊。所以呢当他8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羊圈里面，每天是被太阳晒着，每天晚上的话，白天的时候要去照顾自己的羊群，要能够去抵御那些狼的侵略的时候呢，他好像已经被这个生活磨练的没有任何的斗志，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上帝的选召同样临到了摩西。摩西，你去带领我的民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能做什么呀？所以呢这个摩西的话，他同样是在这样的回应。这个基甸的话呢，他也是在这样的低落的环境下这样的回应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啊，当我们不断的遇到挫折，当我们经历很多苦难，我们被挫折的好像垂头丧志的时候，当上帝说叫你去遵从他的命令，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喜乐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你叫我怎么样喜乐？怎么样喜乐？怎么样喜乐？怎么样能够跳出我的贫穷，跳出我这个属灵的环境，这个低潮的环境呢？上帝他的回答是说，因为我会与你同在。这是一句非常非常的重量级的一句话，一个承诺。而这个基甸的话呢，他从他第一句回答，他心里面最期待最渴慕而最绝望的事情，就是希望能与上帝同在，上帝与他同在，而上帝他却看不见上帝，这是他最绝望的事情。所以呢上帝的话，他没有说不用怕，你有很多 muscle， 你有很多带兵打仗的，你学过孙子兵法，然后你有很多文凭，能够会打仗，不怕，你去吧，你可以做将军。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基甸，就是说我与你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是什么东西最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家庭吗？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爱你的丈夫，很爱你的太太，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吗？是因为你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吗？是因为你很健康吗？是因为你有很有出息的小孩子吗？让你能够平安吗？我们想象一切，当然这一切的话都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追根到底的话，我们能够有的一切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那位上帝的儿子与我们同在，才是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跟鼓舞。而那当然给我们更多鼓舞的话，是因为我们周边有这么多他的儿女，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怀，一同能够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主。所以我们要一些感谢主。所以呢当上帝他再一次跟基甸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哇，感觉上帝真正的打开了这个基甸的心结，让基甸能够真正的得到了确据啊，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根基在那里了。好，但是呢这个基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很谨慎，他还是 no no no， 可能我要再确认一下，确保一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呢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记号，然后呢等你，等我哈，我回去帮你，我要去准备一些祭物供物来给你。然后呢他就回去， 很敬虔的来准备礼物，他准备了山羊羔，准备了无酵饼。我们可能大家去餐馆吃饭，你要等五分钟，你可能就哎，我走了，这个匆忙。他从头开始把这个山羊羔跟无酵饼都准备好，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他要好好的、好好的、耐心的去准备，按照工序来做最好的来奉献出来。所以呢，祭奠的话呢，他尽管本来是如此的低沉衰败的时候呢，他听到上帝的安慰鼓励的时候呢，他愿意去行动，并且很敬虔的。他可能家里面没有几只羊了，他愿意把这个羊拿出来来奉献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当他恭恭敬敬的把羊、把肉、把汤、把这个无酵饼奉献在这个上帝的使者面前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叫他说，把这些食物放在磐石上，这里有块磐石在那里。然后呢，当这个使者把手中的杖接触到这个肉跟饼的时候，从磐石中有火出来，把这些食物全都焚烧接受掉了。所以呢，烧掉了。哇，这从此的话，基甸的话从这里面就看到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迹象，他认识到这是上帝的使者。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在那里来呼召蒙这位基甸。然后让基甸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不得了了，哀哉，我要死了，因为我面对面，我提面面对面的看见了上帝，看见了上帝的使者。所以呢，因为他为什么会这么惧怕，这么担心，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自己是这么的没有信心，不信。所以呢，他当他面对那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哀哉，我有祸了，因为我面对面的面对的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来，他是要赐平安给基甸的。他说有平安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你必定不会死。然后当基甸再一次听到上帝的安慰的时候，他才真正的从他灵性的低谷回到了顶位。他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上帝是那一位赐平安的上帝。所以他重新能够认识到了我们的主是那一位主，那位上帝。好，我们从到说，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好像是又是从一个低谷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经过读圣经，经过上帝的安慰啊，大家变得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但是快乐归快乐啊，你的问题还在，你的罪还没有除去，你接下来的话呢，你马上得付出行动。上帝的话呢，在赐平安的上帝显现给基甸，呼召基甸的时候，当基甸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位耶和华沙龙的时候呢，他接下来上帝给他一个不平安的，我打引号，不平安的一个任务。什么任务？真的是很不平安。他的任务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说，你要献祭，然后呢，你要把巴利的那个坛拆掉，要把坛下那些偶像砍下来，把它当作柴去烧那个燔祭，把那个牛献上来。这是一个很不平安的任务哦。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陷在罪当中？就是因为他们拜的是这就是偶像。你能够把他的偶像给擦掉啊，他会来找你算账的。所以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任务。弟兄姐妹，如果轮到你，你敢不敢做？你要不要去做？当上帝赐平安的上帝要你去面对罪的时候，让你去除掉罪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做？你要不要去顺服？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去遵从上帝的命令的话，你还在罪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得到平安。你不要被假的平安所欺骗。假的平安的话只是说嘴巴上说你拜一拜喜乐就好了。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感情上的这种平安。上帝是要我改变每一个人，让你的生命真正的得到改变，让你真正的去面对你的罪，除掉罪，能够像上帝一样圣洁，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呢，感谢主，这位基甸他愿意顺服，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还是心里面有很多顾虑。哎呀，我该什么时候去做啊？如果我白天去做啊，大家都在那里，一大那个看梦的人都在边上，我还拿个斧头去把它砸掉，拿刀把它砍掉。哦，那大家跑过来的话，真的是遇到很多麻烦啊。所以呢，这个基甸的话呢，他选择在晚上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了，每个人的话，上帝的话，他没有吩咐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白天做，上帝没有给他这个命令。上帝他是很体恤人的，上帝他知道基甸他的性格，同样上帝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没有任何事情的话是一定要在有些事情上的话不是绝对的，不是一定有原则要明天早上8点钟做，8点半上班，所以没有这个说法。好，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任务的话呢，里面提到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提到说，上帝一吩咐基甸，你要把你父家的牛，然后呢括号和那第二只7岁的牛把它献过来。然后呢这句话很，它圣经翻译话里面有个和字啊，它是按照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提到说，他提到说要献两只牛，然后第一只牛的话呢是父家的首生的那只牛，是要为你的父家，为你自己和你的父家来赎罪。那第二只的话呢是那只7岁的牛，第二只牛你要把它献上。这个七岁的话呢和这个以色列人遭受米甸人7年的灾害困扰是很吻合的，因为上帝的话他就是要提醒人，你们这个七年的受米甸人的困扰跟灾害，上帝要用火把它烧掉灭掉了，和你们的罪一同除掉。所以呢上帝要米甸把那头7岁的第二只牛把它拿出来献给他。我们话题偏一点啊，所以怎么样，我们首先看到，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当基甸他听到这句话说什么，你连我家有几头牛，然后那头牛几年你都知道。所以我们不得不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而当上帝要吩咐你要去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藏起来。所以呢这位基甸的话呢，他顺命，他愿意完全听从上帝的命令，而他选择了夜间去做这件事情。这夜间做这件事情的话呢，他有他这我刚才说的，上帝体恤他的性情的软弱，他的性格是这样的，他比较做事情比较谨慎，比较考虑比较周全，其实也是他很沉稳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要说你为什么不白天去做啊，你白天去做的话不更加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去砍掉这个东西啊，上帝没有吩咐他这样做。我们想想看，如果他真的白天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白天他去做的话呢有两种情况，当第一种情况，上帝让所有人都睡着了，第二天白天没有人来上班，没有人出来跟踪。那第二种情况的话，那真的是大家都来了，包括他的爸爸也来了，然后大家就出现愤怒的时候，要来击杀基甸，然后基甸要逃跑啊。或者第二点的话，上帝帮助他来把这些违逆人全都干掉，这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同的结果。但是呢这个基甸的话呢，他因着自己的还是有点胆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得着这个帮助，他在成长，还在真正的应用上帝给他的力量，上帝的话语，在慢慢的积累他的力量的时候，去行动的时候，上帝允许他在夜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他尽管他这样做了，但是呢，上帝同样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要夜间做？为什么他选了10个仆人，他没有选他爸爸，叫他爸爸一起来帮忙？因为他知道，他担心他的爸爸和他的那些本乡的人，他们都是被这些偶像所迷住的，他们都是所谓的虔诚的这些巴利的这些敬拜者，他们不敢去叫他们。但是呢上帝他已经动工在这些人的身上。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可以预测的，第二件事情是不可以预测的。可以预测的是什么事情呢？可预测的事情就是说，当第二天当这些看梦的人出来了，发现巴利的殿被那个坛被拆了，偶像被砍下来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很生气哇！大家赶快去找，是谁啊？是谁干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哎呀，是这个米甸，这个基甸，然后把基甸抓出来，要把他杀掉，一定要死。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可以预测的，正如基甸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呢，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是基甸万万没有想到的。什么事情？他的爸爸站起来了，说。谁说要把基甸处死了？ 如果你们认为巴利是真神，那就让他巴利自己跟基甸去辩论好了。你们不要去劳酬劳，如果他是真神的话，让巴利自己来找追讨基甸的罪。所以呢，哇，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这个庙公突然变成这个来帮助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一位上帝呢，这位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改变人心是有他的工作。人的心，在箴言书说，连君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地漂流。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信了主啊，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啊，我爸爸妈妈可能会因为我信了主，不认我这个儿子，不认我这个小孩了，可能会导致很多纷争。不用害怕，有上帝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话，同样在要学习成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思量，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寻找智慧去做这件事情。像基甸所做的，其实基甸所做的这件事情的话，他做的是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他凭着他自己的本性，他选取了一个很好的方案去执行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的话呢，尽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场所上，你觉得他为晚上做偷偷摸摸的好像不光彩，但是呢，上帝却还是同样的帮助基甸，与他同在，让他的爸爸的心改变。庙公一说话，下面没有人再说话了。所以呢，大家以色列民的人，他们也从此认识到，呀，是啊，他们好像就像一个愚顽的人，突然一下有智慧的亮光给他们了，因为上帝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反过来，呀，是啊，我们以前所拜的，我们以前所敬拜的这些偶像变成什么了？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木头、从树来的，是怎么出来的？是我雕刻出来的，现在变成什么了？被火烧掉了，没有了。所以呢，他们也突然反悟过来，他们曾经是多么的愚昧，他们去敬拜这个不能说话、有耳朵不能听、有眼睛不能看、有嘴巴不能尝、有不能说话、有鼻子不能闻的这一位木偶像。所以他们也回转过来了。所以上帝的话呢，他兴起基甸，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他，来帮助基甸。同时呢，他不单单是兴起了基甸，他把他的富家，把他周边的这个看崩，然后呢，把周边的那些以色列不同的支派都能够一圈一圈的把他们都兴起，因为上帝救赎的工作马上要开始了。而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可能发现自己好像因着上帝的道被见证了，很喜乐。我们发现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一个个的好像都被上帝所兴起，都真正的在上帝面前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很众志成城，很有盼望。我们是要做上帝的儿女，做圣洁的儿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啊，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的人，他们全军都来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是能够很快乐的，然后呢有上帝同在，喜喜乐乐的，一帆风顺的一个顺仰信仰。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与罪恶争斗，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拣选的儿女，我们与这个世界就不一样，我们就不可能是这种平平顺顺的样子。当你灵命被提高的时候，也是上帝他要见证他的行为行动，让敌人也兴起，让光和明黑暗在争斗，让光明让人世人都能看见光明是如何胜过黑暗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应当更加鼓起勇气来能够好好的去应对挑战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今天通过这段的分享，我们就能够看到基甸他是怎么样被上帝所呼召的。我们在下次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看这场战争是怎么样打胜的。好，我们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很简短的总结。我们总结的话，我们有读到说，在四世纪的话呢，以色列民他们是为什么变成这样一个黑暗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遵守上帝的吩咐。上帝叫以色列人把外邦人和他们的偶像全部都赶出去，一定要好好的去做， 包括我们自己，上帝跟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在自己的身上，把我们自己的罪恶，把我们的性情，能够好好的顺服在上帝面前，不容这些罪在我们的身上做任何的工作。如果你软弱，那么呢，他也会像你荆棘里的刺一样的，随时的跟着你，让你不断的遭遇很多的管教。然后呢，我们也读到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传扬福音，我们要向外传福音，我们也更重要的话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传福音，要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后代好好的来诉说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上帝是怎么样救我们这些罪人的，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主，能够教导他们。然后当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不可以只是抱怨，我们要信靠上帝的慈爱，我们要相信我们那位主，他是守约的主，他许下的诺言，许下的应许，要能够给我们永生，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来遵从他。然后呢，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要好好的来顺从上帝的话语。然后呢，我们这位上帝呢，他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福分，因为上帝主耶稣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殿，能够要好好的来顺从。然后呢，我们通过基甸蒙召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不要期望我们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风平浪静的，而我们只要信靠那一位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克服己身，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的让自己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靠着他来经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大能的工作，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可以小看自己，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认为自己很软弱，我们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呢，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至宝至贵的，而且上帝他不轻看任何人，上帝很多时候他就是愿意把最卑微的你和我选出来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才干埋藏在土里面，我们应当要愿意交出来，将自己献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圣经，赐下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灵能够重新得着振作，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愿意，能够认识到主你乃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你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能够使我们众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在苦难当中，仍旧有主你自己的同在，有平安，因为我们要信靠你，我们要跟从你，我们要顺服你，我们要靠着主你的同在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平安，乃是使我们众人能够在主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变得更加圣洁，能够一同有享受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全能的恩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们。